我相信我相信实践梦想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副产品，那就叫做赚钱。
那个是说得好说得好，
就是所以人家都说为兴趣，就是你工作的话你要选择你有兴趣的事情嘛，那你就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就是叫做工作。
对，其实你就不会敷衍它。
对，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产生心流的感觉，有没有？就是哇，完全投入在里面。
没错。
那这个时候钱就是一个副产品啊，我不知不觉哎，怎么就赚了一笔钱进来？其实我在做很开心的事情啊，这样子，我其实是在成就我自己跟我身边的人。
Amber， 听说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梦想，你觉得梦想到底是什么？
梦想就是你会为一件事情持之以恒的去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即使它很辛苦，你也甘之如饴，这个叫梦想。
嗯，但是呢，我从小到大，那个长辈都跟我说，靠梦想而活会饿死。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有邀请到老板、上班族跟家庭主妇，会来聊聊到底靠梦想是会饿死，还是会赚大钱。嗯，所以梦想跟实际到底有多近跟多远，让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精彩节目。嘿，我的人生不是梦，我不太会唱张学友的歌。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讲梦想这件事情。嗯，那我是帮你姐姐的人生进行式，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哦，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梦想这件事。
嗯，今天我们的来宾呢还是鱼子妈咪。
现在到底要叫你鱼子吗？还是叫你鱼子？
还是叫你鱼子酱？
其实可以，也可以叫我鱼子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在文章里头，其实我已经发现我的文章从妈的角色慢慢蜕变成
你自己。
对，所以我在未来就是 Podcast 的频道，我就是只有用鱼子两个字，所以你们也可以称我鱼子，而且对我就是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
对，在40岁之后，妈这个角色可以慢慢的把它放下一点点的这样子。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其实是你的小朋友可能作文里面会写的，老师会写说，哎，你想长大之后要做什么的梦想。对，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梦想这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有三个角色，一个呢一样 ，Amber 是自己的头家，还有我是一个上班族，然后还有呢什么什么的，哎，鱼子妈咪，
我怎么讲你？怎么定位你？
怎么定位你？我目前就也是全职妈妈了，还是一样的，还是个妈，只是努力想要从妈的角色慢慢可不可以变回少女一点点。
所以是一个少女妈妈，okay， 少女妈妈。好，所以其实我们有三个角色。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梦想。梦想这件事情，就是从小学的作文就会开始写梦想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聊的梦想不是讲什么，我们要聊说，很多人都说我去追求我的梦想一定会饿死。像小时候有没有说你想要画画过生活，或者是你想要跳舞啊，或者是你想要做什么艺术？哦，爸妈都说没在，因为会很穷，因为你没有办法靠养自己。所以梦想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来聊，到底靠梦想真的是会饿死呢，还是真的其实靠梦想是有机会可以活了下去？那 Amber，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有梦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很理想啊，不，很现实的人？
我做过很多工作，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只是我的梦想比较杂乱。
比较杂乱？
对对对对，我的梦想
比较开阔。
对，
比较开阔，
很会讲话，
比较开阔，
很会讲话，
很会讲话，
比较开阔。
对，因为我是属于比较任性而为的性格的人，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觉得我喜欢，我就会去做，不管我适不适合，就是我的性格是这样子。所以追过梦啊，看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要当个主持人，所以我就去
主持人，
所以我就去当购物专家。
哎，现在就有啦，你现在是主持人了，主持人，你呈现，你实现了，
成功了，成功了，
你成功了，耶！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小时候呢，我想要当记者，那我就真的当了记者。
看起来也是实现了耶。
然后我想要当老板，我小的时候真的那个一直在我梦想中，我想要当老板。 然后我真的在30岁的时候，我就真的当了老板。然后我想要过空中飞人的生活，
所以你去做空姐。
我没有当空姐嘛，但我
条件有，条件有，
对对对对对。但我长达十年的，
实话，
我长达十年的时间，基本上飞机就是我的计程车。
哇，
所以
听起来是很棒的人生哎，
就
感觉很赞，
就是、
高端高端，对，高端
就是我的人生。你说梦想，我一直在。实践我想做的事情。
我的话，好了，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听我妈妈说，好，我听我妈妈说，我小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开电视有声音，我就可以在前面跳舞。然后我妈最喜欢叫我出来表演，因为所有的什么长辈啊、朋友他们都很喜欢。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很想学跳舞，但是我可以最有感觉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啊，很想做舞者啦，做跳舞老师。可然后那时候还想去考什么舞蹈系，可是我在最后一刻，自己把那个自己我还去修那个什么术科，你知道吗？所有的术科都上了，我都准备要考试，然后我最后一刻，那个我们家隔壁的那个大哥哥跟我说：“你以后。”那个拿舞蹈应该会饿死，怎么应该没有？他说，你能教舞，教舞能够赚什么钱？然后我想说好像也是哦。然后后来就最后一科没有去考试，没有去考术科，然后就正常的升学。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长辈啊，或是你的周遭朋友都跟你讲说，其实追梦很容易，其实是追不到的。很容易，其实追到梦其实是不一定会对你来说是人生中最好的一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追梦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浪漫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追梦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啦。那像 Amber 说的，我小时候做老板，我小时候也想做老板，我大概只想做杂货店的老板，
真的很赚钱。
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呢，因为没有零用钱，好，零用钱不够，然后呢，我就会自己呢去批货买那个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可以玩的玩具，然后可能批货可能是50块嘛，然后可以让小朋友玩，然后让小朋友玩，我就可以从中间赚一些。
你真的有？
你小时候就有做生意的那个？
对啊，然后我自己爆爆米花，因为零用钱不够啊，我就爆一包爆米花拿到学校里面去卖。然后就是一毛，就是小朋友会吃嘛，然后就卖到10块。
你很有头脑，
对啊，
然后还有
你没到商人，
还有小时候还有没有漫画的漫画出租一次，就是其实我的目标都很简单，我只是想说租完之后，我等一下可以去买个冰淇淋吃，因为梦想有点小，超小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小时候的梦想跟长大之后的梦想其实不太一样，但像 Amber 的梦想比较厉害，听起来比较厉害。我的梦想真的就只有卖爆米花跟租漫画书而已，最多就是舞者啊。但是其实我自己现在其实除了是上班族之外，我其实也是一个跳舞的老师。我觉得梦想
真的，
我其实是一个摇摆舞的跳 swing 摇摆舞的老师。
对，
我真的觉得其实梦想应该都会是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的某一个。什么东西在你的心中注下了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其实会让你虽然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放弃，可是你最后其实还是会回来找他，这是我对于梦想的看法啦。那 Amber 你这边我的很好笑啊，我的真的蛮好笑的。
我觉得很棒，而且你现在也是个舞蹈老师，我觉得 perfect，
对，
就是一个梦想，对对对。那 Amber 呢？ Amber 其实也有啊，你看他空中飞人也做了，老板也做了。
现在梦想是什么？但我现在的梦想可能也没办法实践
啊。是什么？
我现在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当家庭主妇啊，然后陪着我小孩长大。
你们可以交换身份，
你可以
来一天交换身份。
你的小孩到80岁之前，你都有机会陪他长大。
我小时候是那种 baby 这样子，然后依赖我的日子这样子就但我又不能 让我儿子太早生小孩，带孙子，带孙子。
对啊，那鱼子妈咪呢？你自己的梦想，就是你年轻小的时候的梦想，跟你现在的梦想一样吗？
我觉得我应该真的是代表第三身份来的，
第三身份，
因为你们 们两个听起来都很有梦想，我大概就是那个一群小孩子里头就是那种最听话的小孩，就是老师说你去干嘛，然后爸爸妈妈说你去干嘛，我去做就去做那个事情。
所以你就是很乖的小孩子。
就是我会跟我小孩说，妈妈小时候没有很聪明，但是妈妈小时候很乖，就是这就是乖乖牌，就是说人家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其实几乎好像是从大学就开始当家庭主妇的生活，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住在家里，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住在家里，那时候家里有做生意，所以我从大二就开始有自己的车，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
我大二只有坐过我男朋友的车，我没有自己的车，
听起来也很不错。
我到现在依然不会开车。
好了，三种不同身份过车，
真的是。然后，可是那时候我爸很认真的跟我讲过一句话。给你车是要让你送货用的，
送货哦，所以你家是开
对，那时候我们家有就是做茶叶的生意，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大二有车，就是真的是羡煞旁人，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白天要送货，然后晚上就是上夜间部的课这样子，所以然后呢那时候就是因为住在家里嘛，然后所以我中午回去要煮饭给我外公吃，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每次带我外公去万客隆去大卖场，然后前面的那个就是那个购物台上面有一堆的蔬菜，我就想说天哪，我为什么二十岁就开始过家庭主妇的生活，没想到这么一过就过到了四十岁这样子。
这叫从一而终。
没有，中间当然有工作过几年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就是很密切，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这样子。对啊，所以你说梦想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我就在想，就是在聊赚大钱这件事情。我想说，
赚大钱，
对，
这件事很
家庭主妇要怎么赚大钱，这个东西离我太遥远了。但是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你们比较想当马云还是当马云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我想当马云的老婆。
我也是这么想，就是说你想要当总经理还是当总经理夫人，或者你想要当医生还是医生。
没有没有，总经理的小孩。
对，但是小孩要投胎才有啊，这样子。对，
我一直觉得，可是我刚刚觉得，我本来以为 Amber 会说我想要当总经理，我取代马云。
我觉得我就是身为一个家庭主妇，我就是享受那个别人出去拼命，或者是我有朝一日把我自己的小孩子教好，然后我成为未来也许有一个有一方成就的人的母亲这样子。
欸，其实我也是。欸，
对，我觉得赚钱不一定要自己赚啊。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成就别人，然后让我身边的人有相当好的成就，然后我也获得一个很安稳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轻松赚钱的方式。
对啦，其实钱的定义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个真的实质的金钱啦，有时候其实是来自于其他的成就感。比如说我讲啦，我的梦想，我有时候会想讲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算是幸福的，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其实是实现了，我大部分我小时候想要的东西其实我大部分都实现了。比如说我喜欢跳舞，虽然我之前是上班族，但是我其实后来是也有在做跳舞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呢，我喜欢教学生，那我觉得教学生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还蛮开心的，其实都有实现。那我觉得梦想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反而其实是你在不管几岁难走啊人生路途上会是你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也会是一个促使你可以更进步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动力啦。那因为你们两位都是妈妈啦，两位妈妈不晓得就是你们的人生梦想从你们结婚前跟结婚后有变过吗？有生小孩之后应该有三个阶段啦，结婚前、结婚后、生小孩之后，梦想都有变吗？还是说会依照你的人生不同的角色定位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好，先说我好了。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我理想的人生方式其实是过一个非常安稳平稳一眼到头的日子，其实
就是被人家包养，这也是一
个被包养没办法一眼到头哦。我念大学的时候啊，其实我以为我设想中我未来是公务人员或者是老师。
看不出来 Amber 会想要做公务人员。
就是我大学那个大学的男朋友 那个希望我以后的人生是那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这样，
好像都会因为
别人给你的目标，
对对对 对，所以我大学的时候的以为我的生活未来的生活方式是这样，但我研究所的时候，因为我念的研究所它就是飞来注定以后的人生是要飞来飞去的研究所。
什么叫做飞来飞去的？
因为我是念那个 China Study，简单来说就是我读的所。
Uh-huh.
我们不是学长姐，不是情报人员啊，就是
其实你现在也是个情报人员，对不对？
其实鱼子妈，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坐在零零七隔壁。
对，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念的所那不是情报人员啦，就是官员啦，不然就是那个两岸线的记者啦，不然就是那个台商旁边的特助啦。
听起来都好厉害啊！
所以、
這個、
那你想二十几年前，我们那个所就我们就要到大陆去实习，所以我觉得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的人生的视野突然展开。所以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想当记者。对，我虽然大学念新闻系，可是我说实在，我念新闻系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要当记者，所以我连实习都没有去。但没想到到研究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我好想当记者哦。然后，所以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还没毕业，我就当上了记者。对，所以结婚前人生的思考大概是这样。然后因为我结婚其实我是闪婚，对，我是闪婚，就是
哪一种闪
哪一种闪
就是闪瞎大家眼睛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跟我老公基本上我们认识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结婚了，然后因为结婚，而且
看不出 Amber 是这样这么浪漫的人，他一定有冥婚你，你可以在咖啡里面下药。
对，然后因为我结完婚之后，我半年我就怀孕了。
哦，那真的很快。
对，所以我人生的十年，我结婚的前十年，基本上我的生活跟我原来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我其实从年轻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会那么早结婚，因为我等研究所毕业两年，
就马上结婚，哦，好快。
对，我研究所毕业两年我就结婚了，所以这不在我人生原有的预料之内，那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的生了小孩。对，那所以我三十岁之前基本上就是我没有在家里带小孩，我还是当记者，对，我还是在台湾工作，但是那个时候的工作就真的是为了小孩，会选择我比较能够掌控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就当记者，然后或者是在报社里面做业务之类，就是我的时间是弹性的、自由的这样子。但我觉得我的三十岁之后，突然因为我小孩大了，就是已经念幼稚园了、念小学了，那不那么需要我持续的关注他，之后我就开始放飞自我，我就开始点燃了我
新的梦想，
实现我没有念大陆所但没有去过大陆、没有再去大陆的那种想法跟感觉。然后就从32岁之后到40岁，这八年的时间就开始做空中飞人的生活。
然后所以那个梦想种子看起来好像Amber 好像都一直埋在你的心中，只是刚好中间有一段过程去结婚了。
对，
梦想的种子看起来好像都是会一直埋在你的心里，
对，
心中的。
对，不过其实有时候梦想，我后面又有另外一个体会，就是梦想它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赫然发现其实它也不过就是这样。
所以跟你想的有接近吗？就是你种下这个种子的时候，到它开出那朵花的时候，
就是到底种的是什么？
对，就是接近了。就我真的过了这种飞来飞去的生活，然后光鲜亮丽的生活，也很 OK 的生活，然后就知道哦，原来就这么一回事。你说真的得到满足
会吗？那个时候，因为你
其实没有满足，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那是你要的，那你当你梦想实现的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好爽。
其实，其实在我这边啊，没有哎、就是不知道是那个不叫梦想，还是那就是立定的一个目标，
我好像仔细的想一想，我没有在我人生中 我每实现一件事情，我的想法就是 哦原来如此，而不是像日剧这样子啊，好爽好开心，我从来没有。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哦，原来到达这样子，看看周边的风景，嗯，就这样，嗯，对。
那鱼子妈咪呢？
突然喊了一
声，突然
觉得有一个好长叹，
在一个好宽广的山谷里面，然后坐在一个小屋里喝茶。嗯，好，有点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好，就是说，因为我前面其实有分享，就是我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单纯在家庭生活里头生活的人，他就是我被赋予的角色。但是如果说，像你刚刚一开始节目开头讲的，就说有没有写过，就是说啊，小时候的志愿这样子。那从小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志愿还是我妈给我的志愿，她就说当老师是一件很好的工作，所以我一直以来我也觉得哇，当老师很棒。所以我其实我就是大学的时候是读中文，然后到了研究所我是读教育，然后后来我也有拿到教师证。所以如果我没有小孩的话，我可能就会真的很努力的，然后就去考老师，然后现在也许是某一所高中的国文老师，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当初我会选择，就是当小孩子出生之后我会回到家庭里，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你生了小孩之后一定要有人照顾嘛。那时候我婆婆跟我讲了一句我觉得哇真的是太经典的话了，她就说保姆是要赚钱的。
嗯，对啊，妈妈
对对，没有错，这是一句很真实的话。但是听在一个妈妈的心里，就是你知道，你交给一个他只是为了赚钱而来帮你带小孩的人。当然，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很好的保姆，这是所有家长的期待。所以这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责任给承担下来。
嗯哼，
因为我去照顾这个孩子，我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他，所以当下我就愿意说，哎，就是我就是舍弃掉我原来的一些有可能的想法跟未来吧，我就是把孩子照顾好。那我觉得小孩他其实，我觉得养育小孩的过程很有趣的，就是说他是你人生的延伸，但是不是你的人生。就是从怀孕的那一刻开始，我很好笑，我其实以前根本就没有背过三字经跟弟子规，但是从我回老大的那天开始，我每天早上坐在家里，我很认真的把弟子规或三字经从头到尾念一遍，然后旁边还要拿一杯水把它喝一喝这样子。我就觉得哇，这是很好的胎教。然后出生之后就给他听什么古典乐啊，然后买大量的绘本给他，就是你很想要从小孩的身上就是让他获得你曾经拥有跟也许曾经没有拥有的幸福。但是当你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延伸你生命的幸福的时候，你又发现尤其当你养到第三个小孩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他是你的孩子但是不是你，他会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多元性。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人生的梦想好像不会只有我好像就是三个小孩都有我的梦想在上面，然后我给他们不同
的
资源。
哦，听起来就是本来是自己的梦想，但是因为你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
是
你的梦想有被延伸，然后甚至有更多的人可以，可能是你的小孩帮你在完成这个梦想的一部分。
对，
所以 Amber 也一样吗？有妈妈的人都是这个感觉吗？
嗯，还好耶。我比较不会把我的梦想放在我的小孩上，虽然我每天跟我儿子说，你长大之后你要
跟我儿子说，
对，我每天跟我儿子说，你长大之后要有钱，然后要让
妈
妈让妈妈住在很大的房子。但你知道我儿子果然是我的小孩，他就回我说，你不要把你的人生放在我身上，我有我的人生。
哦，现在小孩都会这样子。
对，他就是，对，他就是比较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想法。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果然就是我跟鱼子妈性格不一样。你就看鱼子妈果然就是好妈咪，
对，好
媳妇，好太太。对，就是他的鱼子的思考逻辑就是我怎么样去让事情变得圆满。 哼，对，嗯，是家庭圆满，别人圆满，然后整个的生活是圆满的。那我比较就是我是真的从小我就比较任性跟自我，我比较就是完成我想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所有的事情我比较会比较 focus 在我要什么，我得到什么。对，但其实我的人生可能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挑战，嗯，挑战的过程就是达到一件事情，然后再一个目标，再一个目标，再一个目标。所以就每个那梦想这件事，其实它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对，实践的过程，我觉得我四十岁之前很精彩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人生一直不停地在实践，就是我想做到
实践，有实践也有实现，对不对？
对对，就我的四十岁之前，我的人生其实就一直在不停地这样，就反正一个目标好完成，一个目标完成，一个目标完成。那这个目标只是我应该要把这个目标呢放在赚钱这件事情上。
也蛮好，
所有的事情
很明确，
很明确，
对对对，蛮好。对对，但就是四十岁之前呢，是enjoy在完成每个指标，但不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什么，就有些时候就只是满足自己心中想要的那种幻影幻境，的部分。但我还是觉得有梦想很好，因为感到幸福的时刻，其实是在追逐梦想的过程。
我也蛮赞同 Amber 说，因为刚刚 Amber 说他，比如说他说，哎，当他达成的时候，他说啊，就这样。
对。
可是其实那个过程，其实才是最让人觉得最美好跟最甘甜的。像我要我在成为跳舞老师之前，其实我学跳舞非常非常的久，可是我也有偶尔教一点点，但没有真正去教学。那我其实我很记得我第一次。第一天在教室的那一刻，就是我开始教学的那一刻，我其实蛮紧张的，但是那个感觉也有一点像，哦，好像这就是我的梦想。可是一上来就是哦，但是我其实要为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付出的代价蛮大的，
是
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些我想要做的事，但是跟别人的想法不一定是完全 match 的，所以就会有付了一些代价。但我觉得其实在那个追逐的过程之中，其实是很棒的。但我也觉得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了，梦想追梦想一定会饿死吗？我觉得 Amber 应该是绝对不会的，因为他其实梦想每个都跟钱有关，
很紧密的关系，
对，所以他不会饿死。但是其实也有人就说，跟他可能要看梦想的样子，有的人梦想比如说就是可能就是东方人会觉得，其实只要是追跟艺术有关的东西，都会觉得那个东西容易饿死。比如说像我先生，他很会画画，然后他从小就很喜欢画，可是他也一样，在要考试的过程之中，他很想读的是可能美术啦设计，可是也会在一个过程之中，你的长辈都会跟你讲说，千万不可以追梦想，追梦想你一定会饿死，所以他就不会去做，就会走正常的路。可是其实我有发现很多人人生走走走走到很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些梦想的种子在你心中其实会一直跑出来叫你，甚至会在你心中会发芽发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这是我的感觉啦。对，
其实应该是说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你其实不需要做到零和啊，不需要用零和游戏 去 追逐
你的，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追逐你的梦想，因为重点其实是达到，而不是一定非得要成为什么。因为你喜欢的东西，你的梦想跟你自己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没错，
对，那关键其实是在实践梦想的过程中，你 enjoy 的点到底是什么。那但我觉得我们的上一代他受太多那个琼瑶连续剧的影响，就是为了追逐梦想，然后要全部 all in， 然后全部放弃一切，然后去达到。我是从来不认同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梦想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你把你自己做稳做好，在你可控的范围之内去做你想象你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讲，其实这就是梦想实践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人从小到大的梦想一定不止一个，
对，
而且甚至有时候可能当下你都不知道，不觉得我正在实践这个梦想，有时候它其实是默默产生。但是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划分指标就是说，你正在做你会快乐的事情， 其实他你就是在那个梦想的路上了，其实你就是正在活在你当下那个目标里头。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是快乐的，有目标的，有梦想，他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饿死？
对，
就是不管在，就是你不管是吃便当还是吃大餐，你都觉得我在实现，就是我当下是快乐的，根本就不会有所谓饿死这件事情，因为你正在体验你活着的感觉。
嗯，那我这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看一部很棒的片叫《灵魂急转弯》，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有一段嘛，他讲火花这件事情，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爵士歌手，爵士乐手，应该是爵士乐手，他在走出那个外面的那个演奏厅的时候，那个歌手跟他讲说。他说：“哇，他那天总算他可以在这个很棒的演奏厅去演奏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乐手就跟他讲说：“你以为你在追逐那个大海，可是实际上你已经活在这个大海中了。”
嗯，
对，就很像刚刚于子妈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追逐的那个过程之中，实际上你已经在这个大海之中，你只是不知道你已经在这个大海之中，你已经在里面。享受这个所有的这个梦想带给你的这些开心跟快乐，甚至可能也有一些痛苦，但是那个过程中就是最棒的。所以其实梦想应该是不会饿死吧，所以其实我们
不会啊，而且我相信我相信实践梦想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副产品，那就叫做赚钱。那个是
说得好
就是所以人家都说为兴趣，就是你工作的话你要选择你有兴趣的事情嘛，那你就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就是叫做工作。
对，
其实
你就不会敷衍它。
对，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产生心流的感觉，有没有？就是、哦、完全投入在里面。
没错。
那这个时候钱就是一个副产品啊，我不知不觉，哎、欸，怎么就赚了一笔钱进来？其实我在做很开心的事情啊，这样子，我其实是在成就我自己跟我身边的人，所以我其实赚到的是我的快乐。那。你带给就是我之前有一段话也影响我蛮深的，那段话就是说你可以帮助越多的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你自己就可以得到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如果当你在实现梦想过程当中，你可以像透过刚刚那个就是帮你讲的，就是去透过分享然后去透过帮助别人，我觉得其实金钱它只是一个代币吧，对，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代币，然后透过你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获得这个代币，那这个代币它就是你实现梦想当中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奖励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人有梦想是一件才是一件会让自己真正快乐的事情。
然后我自己啦，就是最近其实很有感，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想要拥有什么，但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应该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最后才会成为拥有什么的人。对，就很像可能于子妈咪想要成为一个幸福妈咪，你就会拥有这些东西。那 Amber 想要可能想要成为一个厉害会赚钱的老板，他就拥有。对，就是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其实我们的题目就是哎，好像什么、哦、是不是靠梦想赚钱会饿死？其实我是觉得真的不会啦，梦想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伟大，但也没有大家说那么平凡啦。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追梦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如果想问一下于子妈咪，如果现在40之后，你觉得你未来还会想要挑战什么？除了在好书写文章之外，你还会要想要挑战什么呢？你的梦想或者是有想要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呢？
好，我觉得因为我有说过我希望我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一个人设有一个退休年龄，但是我反而跟人家相反、欸、我希望就是说到65岁、75岁我的人生会越来越精彩。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我会成为一个被大家越来越需要的人，然后透过不同平台的方式去让别人可以去，就是透过，因为我其实过去10年就是生活在家庭生活，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让许多人有共鸣的。那我希望我可以去提取过去这十几年甚至是40年的经验，然后去能够分享一些价值跟态度，然后透过好说的文章平台或 Podcast 的平台，或者是未来有其他的公开分享的机会，然后去促成我那个 可以，就是我在 podcast 上面的 slogan 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可以跟鱼子一起用生活转动爱。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爱的这个感觉，爱的这种感受，让大家把这个感受带回到自己生活的时候都能够活得更有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梦想。
嗯，很棒。那 Amber 呢，你自己？
哇，我的人生应该不想再挑战什么了。
他可能想要挑战拍野火跳水。
我的人生好像也不需要再挑战什么了，因为 我从小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大概都得到了。但如果说我现在想象中十年后我要干嘛，我倒是可以清楚的描述。
十年后，
十年后呢，我就是要住在一个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有一个大的院子，然后这个院，这个前面的院子中有一个秋千，
要打扫。
然后呢是有草皮的，然后呢有一棵树，然后呢有秋千，然后呢那个小木屋，然后呢在这个草地上呢我大概有养两只狗。 OK， 这就是我五十岁后我要过的生活。
嗯，哎呀，其实 Amber 描述的还蛮具体的，
很好，应该达得成，
应该达得成啦。我的梦想也有一个具体画面啦，我当然会觉得其实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很喜欢教跳舞，那我其实每次会觉得我的梦想也许之前 很简单，就是我说我想要教跳舞，成为一个跳舞老师。可是现在我的感觉比较像是除了在工作上我觉得有表现之外，我觉得还会希望我的舞蹈可以带给更多人他可能生命中的改变，不管他变得更开心，然后愿意这件事情可以走出去，然后可以让这件事情变成联系他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媒介。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我的梦想也许就是也许可以透过一点点的力量让更好的东西更美好的东西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一定可以。
OK， 好啊。那今天呢我们虽然聊的是梦想，但其实听梦想其实好像听起来有很多种面相，有老板的面相，上班族跟妈妈的面相，然后妈妈还讲到说 Amber 的房子太大，前面要打扫。这个果真妈妈想的跟
我们，我知道老板会请人打扫，我想到了，我知道这个他不用自己来。
OK，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梦想蛮有趣的啦，然后不管你有没有梦想，或者有的人其实是没有梦想的啦，其实我也有碰过有的人是完全没有梦想，他就是顺着走，他就是他就觉得人生中就是往前走就对了，他没有觉得他要追什么梦想。那大家可能可以想想看到底梦想是什么，梦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真的啦，真的不像长辈所说的追梦会饿死，有时候追梦会让你的人生更为精彩。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姐姐的人生进行式。喜欢我们节目的一定要订阅我们的姐姐的人生进行式。我是邦尼，
我是 Amber，
我是鱼子，祝大家永远都有选择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